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0日。2010年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走入大法修炼后，彻底打破了我无神论的观点，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懂得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真正使命。修去了洁癖。公公今年93岁，是农村人，丈夫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按照当地风俗，照管老人就是我和丈夫的责任，所以近年来老人主要是我们照顾。老人承蒙大法之福，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是上岁数的人了，痰多，身体也不如前两年灵便。我是个有轻微洁癖的人，看到那些脏东西会不能吃饭，甚至呕吐，所以别人也许觉得是小事，但对我来说就是一大关。我走入了修炼，就得按照修炼人的要求来做，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为了老人生活方便，我准备了两个痰盂，两个夜壶，在老人的床头两边都放上，这样老人起夜和吐痰时不用翻身。可是有时公公晚上吐痰时吐不到痰盂里，痰顺着床单流到地上，早晨我给他清理卫生时，痰又黏又硬，很不好擦，痰盂上边边沿沿都是。开始没经验，越怕脏越弄得哪儿都是，真是恶心极了。我向丈夫诉说，丈夫让我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是弄不到手上了，可是往便池倒痰时，既不想看又怕溅到身上，结果还是弄得到处都是。痰很粘稠，不像小便一下就到了，有时它会拉成一条线粘在坐便上，还得用洁厕刷来回清洁，然后用清水冲刷几次，最后撒上香水去除异味。现在说起来容易，其实我做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应该有怕脏的心，怕脏也是执着，也应该去掉它。有一次老人吃红薯吃多了，出去遛弯，大便拉在棉裤里了，回来后叫我找条内裤要换。我说怎么现在要换，老人不好意思地说走不及，拉裤子里了，他就上卫生间，想在卫生间独自换。我就上卫生间说，卫生间太冷，咱上屋里，我给你换。公公推着我说，你出去吧，我自己来。我想公公虽然年纪大了，但思维相当清晰，现在他很不自在，我必须恭顺，绝不能有半点嫌弃和不快，让老人难堪。这样我硬把老人拉出卫生间，非常麻利地在床上铺上塑料布，让老人坐在床上， 把棉裤、秋裤一一脱下。由于时间长，有的大便已经干结在身上了，擦不下来。考虑老人怕凉，我就蘸上热水擦。腿上、屁股上的都擦洗完后，换上秋裤，套上棉裤，然后给老人倒上杯热水说，你先歇歇，我去洗。我知道这番折腾后，老人已经很累了，毕竟上岁数的人了。当时老人就哭了，说，你比我闺女还好。我说，这不是应该的吗？千万别往心里去。整个过程很自然，很平静，没闻到一点臭味，也没恶心，就像做其他家务一样。我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怎么就那么平静自然，没有一丝尴尬，根本没有让丈夫回来收拾的想法。这都是走入修炼后的修炼状态吧，是师父看到我心性上来后，把我的洁癖去掉了吧。谢谢师父。家务琐事之中修心性。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尽可能想得细微，做得周到。为了让老人吃得可口，总是按着老人生活习惯去做饭。每天早晨一盒牛奶，两个鸡蛋必不可少。为了老人吃得不腻烦，两个鸡蛋我变着花样做，多少天不重样。为了让老人吃好，平时给老人的干粮总是有几个花样，让他选择喜欢的吃。有一次，大姑姐送来一包面包，我想，有啥好吃的，应该先让老人吃。可晚上我收拾碗筷时，发现面包一点没动，而其他的干粮都吃了。就问，咋没吃呢？很好吃的。老人说，我以为是你做的豆片饼呢，我不敢吃。怕吃了消化不好。当时我没多想。第二天又摆上，老人还是没吃，我就又问，咋没吃呢？老人说嫌凉。我说，那我下次热热。还是没多想。第三次热了之后又摆上，还是没吃。我说，我已经热了，你咋还是没吃呢？老人说面包发暄，一吃就没了。我说，现在啥年代了，咱也不缺钱，只要喜欢吃，吃完咱还买。当时我想，老人节俭惯了，可能舍不得吃。下午我去超市又买回一包一模一样的面包，对老人说，你看多着呢，很软和，我给你热热，你吃吧。老人也没说啥。可是吃完饭后，其他干粮吃了，还是剩下了面包。这下才明白了，原来是老人不爱吃。我心想，这不是摆布人吗？火气就上来了，带着火气说，你不爱吃就直说，我就不这样瞎张罗了。晚上老人把我丈夫叫到他屋里，说我的不是，说我事多等等。老人嗓门大，我听得一清二楚，那个委屈呀，眼泪都出来了，真想冲进屋里说道说道，心想，要不是练法轮功，我能这样对待你吗？如今哪有儿媳妇怕公公的？但我忍住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我得忍，没有去争辩。可那个不平衡的心七上八下的翻腾，我就被师父的法，何为忍，谁是谁非，一遍一遍的背。心里平静后，向内找自己。一个是，我还是没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老人不糊涂，真正是什么想法，我并不了解。二是，自己想听好听的话，付出了，没得到赞扬，还老埋怨，心里不平衡。还有就是受党文化变异思想的影响，无意中在按着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这时再想看看自己，修得也太差劲了，还不如常人中的好人呢。我怎么能和一个90多岁的老人较劲儿呢？还是自己做得不到位。只要发自内心的用善念去对待老人，自然会得到老人的认可和信任。前几天，大姑姐接老人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我回去看老人时，邻居告诉我，老人夸你呢，说你比闺女待他还好。我听后很欣慰，不全是因为我自己得到了老人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用自己的点滴行动证实了大法的名号，使他们知道了大法修炼者并非邪党抹黑法轮功造谣所说的那样。大法弟子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弟子，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时时刻刻记着自己是修炼人，做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切实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2015年正月，我回老家过年，因为是临时住几天，取暖用了个小煤球炉子和一个电暖器。村里正好唱戏，演员们被分配在各家居住。农村的好多家庭因为冬天不方便，不愿留演员居住。村干部来我们家，也知道我们临时回来住几天，就和我们商量，我们很乐意地答应了。知道演员四处为家，吃百家饭不易，就把房间打扫收拾干净，把海绵床垫给他们铺上。演员来了以后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临时居住，家里的电磁炉、小煤炉、暖壶，所有用具随便用，和自己家里一样，家门也不用锁，啥时回啥时走随意。不管我们在不在家，都可随意到我们屋子使用东西或取暖。因为是过年，还给他们摆上了糖和瓜子，像客人般招待他们。我们晚上也冷，但还有一个小炉子，考虑他们更冷，便把我们用的电暖器送给他们用，并告诉他们不要考虑用电不用电的，电暖器只管开着用就是了，身体要紧。演员在我家居住期间，也到我们房间和我们聊天，我们就讲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讲法轮功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自愿退出了邪党组织，并很郑重地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感谢。我们告诉他们，我们都应该感谢大法师父，要不然我和别人也没啥差别。他们从我的行为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其实当时只是心想，他们正月出门挣钱也不容易，能帮啥就帮吧。没想到的是，丈夫串门时遇到村里一个妇女，她说，你媳妇太善良了，那天唱戏时，某某演员在舞台下和咱村的人聊天时，还夸奖你媳妇善良呢。因村里人知道我练法轮功，所以我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我们的表现是众生了解大法的途径之一。大法弟子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我们的表现符合大法要求，就是在证实大法。因此每次回老家，我都把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带给他们。在村里的红白事中，早去晚回，忙里忙外的干活，跑前跑后的张罗，热情地和乡亲们相处，乡亲邻居都说我没架子，不像其他外边人脸高，看不起农村人。回老家时，街坊邻居时常会把他们种的蔬菜拿来送我，丈夫高兴地说，你比我人气还高呢。我说，那是，我是大法弟子嘛。工作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作为大法弟子，不仅在家里要像个修炼人，在社会上、在单位里都要与人为善，工作要尽职尽责，让人打心眼里佩服大法弟子。为了在工作中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在工作中安分守己，实实在在，勤快肯干。领导对我非常信任，把我借调到一个不太好管理， 但是有油水可捞的肥差岗位。领导当时找我谈话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就像钦差大臣一样的去，尽量让工厂少受损失吧。到了新岗位，观察几天后，发现问题很严重。外单位给我厂拉来的产品，在计量时有人为因素，水分大，以少充多。我严肃地制止了这种现象。他们看我不好糊弄，就偷偷给我塞钱。我坚决不要，并告诉他们，我是有信仰的人，我会公平公正的。在当今道德下滑的社会，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功，别说给塞钱，就是不给还变着法要呢。但是我时刻记着我是大法弟子，所以我能出淤泥而不染。工作中，我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讲真相救众生。一次，一个客户来我厂办事，不熟悉道路，问我咋走，我就领着他边走边讲真相，他很认同。给他三退时，我问他姓啥，他说姓舒。我说起个什么化名呢，他不加思索地说正义，舒张正义。我还告诉他，现在全国好多人都在举报江某某呢。他说咋举报呢，我说只要你同意，我来帮你办。他说谢谢。我和他分手往回走时，他惊讶地说，我还以为你也来这边呢。我走出一段路后，他突然喊，大姐，不要忘了帮我办那件事啊，指三退举报江魔头。我说大姐知道，你放心吧。这个岗位按规定一般只能待几个月就得换人，因为时间一长，和这个部门的人一混熟了，都会出现猫腻。可是我在这个岗位一直连任到退休。在退休前几个月办手续时，领导找我谈话，要留下我返聘上岗，我婉言谢绝。领导很遗憾，同事也表示惋惜，这么好的工作上哪儿找呢？开玩笑说，你又不着急当奶奶抱孙子，你身体那么好，工作又清闲自在，多挣几年钱多好。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大法弟子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啊。我在家里是老小，比较得宠，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干部，姐姐哥哥都有较好的工作。我刚一毕业，父亲就把我安排在一个国企上班，工作也比较清闲自在，所以性格比较娇气。修炼大法后，我感觉我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更加开朗，更加阳光，会宽容忍让了，也能吃苦了。要不是修大法，我也和常人一样，每天不是跳街舞就是打麻将，会永远迷失在滚滚红尘之中。感谢师父将我从迷蒙中唤醒，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叩谢师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中修去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5日。在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中，我承担了能接触到同修的电话号码的编辑、短信的编辑和制作彩信等。后来又开始自动拨打用真相语音讲真相，我又开始编写真相语音稿件投稿给明慧网，部分稿件被采纳。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参与。第一部分，去利益之心。为了这个项目能够顺利进行，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是要想把这个项目做好，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采购手机卡。 购买手机卡需要大量的资金，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和危险，很不容易。我所在城市的手机卡不太好买，价格也偏高。我回家乡探亲时，接触一些同修，了解到家乡的手机卡价钱便宜，而且不封卡，进货渠道又安全，我就想从家乡购买手机卡。由于我在经济上受迫害，没有足够的资金周转，后来就与同修 A 讲了此事，同修 A 愿意承担这项工作，这样就由同修 A 统一购买手机卡。有一次，我从同修 A 那里拿了20多张价值百元以上的卡，回家查话费，发现剩余话费只有3元多钱。我就找 A 说明情况，建议 A 把卡退回。A 同修担心退卡会带来一定的危险，因为之前他与卖卡的常人讲了真相，暴露了大法弟子的身份，怕常人因此而找麻烦。因为我们两个意见不一致，发生了争执。A 埋怨我，说买卡的事本来应该你来做，你不做让我做，现在有麻烦了，你又不替我着想。当时我没说啥，就离开了 A 同修家。回来后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这20多张卡没分发给同修们使用，这2000多元钱又不想自己损失，就都推给了 A 同修，没有替同修考虑，不想替同修分担这个损失，又不想让同修觉得自己不仁不义，所以就极力地劝 A 同修退卡，置同修的安危于不顾，除了私就是我。可是在发生争执的当时，我并没有向内修自己，还觉得 A 同修脾气暴躁，不好配合。在遇到矛盾时，我没有及时向内找，修去执着提高上来，反而绕道而行，以后就不再与同修 A 配合了，使得同修间造成了间隔，影响了以后真相项目的推广。随着正法修炼的进程不断推进，技术同修的辛勤付出，使得在天地行网站上不断的有新项目的出现。我看到有一个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很好，就动手实践。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成功的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能使一部分想讲真相但又不能做到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有一条讲真相救众生的路可走。我又去找到 A 同修，把这个项目讲了以后，希望他能配合推广，让他们那片没有走出来的部分同修也能参与到救度众生中来。我把讲真相的设备2次送过去，又2次被退回来，最终他们那片的同修没有一个人参与。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是我的利益之心和私心，使同修间造成了间隔，给讲真相救众生造成了损失。后来我自己购买手机卡时，有位同修让我帮买卡，把卡拿走后又退回来，也没说出退卡的理由。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就把卡收回了。我心里明白，是同修在帮我去利益之心呢。虽然利益上损失了，但在修炼上却有所收获。第二部分，去急躁心。随着讲真相的项目越来越多，我又参与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与同修 B 配合， B 负责采购设备，我负责内容的制作。在配合的过程中，由于我与 B 两家距离较远，见一次面需要很长时间，为了避免被电话监听，尽量不用电话联系，经常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却没办成要办的事。后来商定用站内信箱联系，可是有时一个邮件发出后，3天5天甚至更长时间也得不到回复。我是个急性子，真是心急火燎的。而 B 恰恰是个慢性子，给我的感觉是他火上房都不会着急。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有一次见面时， B 对我说，我要有事找你时我非常着急，但是你让我做的事我就不急，我这是不是自私啊？我说，只要不耽误正实法的大事就行啊，你这样的表现也可能是帮助我修去急躁心。还有一次发出邮件10来天的时间才联系上 B 同修，这期间我不像以前那样火急火燎的，但又出现了负面思维， 老师反映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担心同修这么了那么了，我就不断地排斥不好的念头。渐渐地内心平静了，同修也联系上了。第三部分，去执着自我的心。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弟弟妹妹们都听我的。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文化低的父母也听我的。在常人中动手能力又比较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诸多的原因造成了我有一颗极其强烈的自我之心，总认为自己想的、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哪怕是合理化的建议也听不进去。我做的事情，别人要提出一点意见，心里就不舒服，一定会为自己辩解，说明自己是对的。对于执着自我的这颗强烈之心，我自己也能意识到，但是修起来很吃力，好像怎么也去不掉似的。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在内容的选择上，同修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一开始我执着自我，认为自己选择的是最好的、最全面的，能让不同阶层的世人看到后都能明白真相。所以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我基本上是不改变内容，还心想我制作的我说了算，反正你们有意见也没用，还认为提意见的同修是鸡蛋里挑骨头，心想你们只管用就行了。有一次我去同修 C 处送这个项目的真相设备， C 又和我提出他的想法，我说你也太执着自我了，加不加你说的内容，世人都能明白真相。他生气地说，我有钱也不花在这个项目上。后来他还是把同修拿来做真相的钱给了我，让我用在这个项目上了。回家后静下来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执着自我的心要比同修 C 更强，于是我采用了同修 C 的建议。实践证明了同修 C 的建议是合理的，以后再有同修提建议，我都能认真考虑了，使这个项目在救人效果上越来越好，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到这个讲真相的项目中来，得到的反馈是越来越多的世人因此明白了真相，从而得到救度，甚至有的人因此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中来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配合相邻城市的同修做这个讲真相的项目时，发现他们那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我们。 B 同修让我负责联系，我给他们发了邮件，为了安全内容写的不是很明确，他们开始说愿意配合，但进一步问明白要配合的内容时，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回复了。那些天我几乎每天两次去信箱浏览，开始时很着急，进而埋怨，觉得我们为了整体配合那么无私地帮助他们，他们怎么就不能也无私一点呢？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埋怨心，就抑制抑制。当我把这件事说给女儿听时，我说了我这是埋怨心。女儿说，妈，我觉得你不光是埋怨心，你是觉得你让人家帮办的事没给办，心里过不去。我说那是执着自我的心。女儿说，对了，你这颗心太强了。之后我再上信箱就自己抑制抑制，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抱着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的态度。结果同修用比平时多很多的文字给回复了。同修讲了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从中得知他们也有难处，还能克服困难，尽力给予我们帮助。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我回复说能弄多少就多少吧。至此这件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修迟迟不回复，我心里明白了，同修就是在帮我去掉执着自我的这个心。再次说一声谢谢同修。第四部分，去争斗心和爱生气的魔性。除了与同修配合中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外，在与亲人的接触中也能发现自己的执着。我有一个妹妹，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对我帮助也很大。她在佛教和法轮大法间摇摆不定，迫害之前学练法轮功， 迫害发生后，因为怕心和利益之心而改学佛教了。后来看到我的父亲来我家后修炼法轮功，身体发生的变化，那真可谓日新月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秃顶上就长出了黑发，两边的白发也变黑了，拄着的拐杖也扔掉了，皮肤红润有光泽。见此，妹妹对我说，父亲来时像80岁，现在像60岁的人，我也要学法轮功。我就为他请了大法书，学了一段时间。不久，我母亲同修来我家，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脑梗，经过4-5天的抢救，最终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母亲的离世促使妹妹又去信佛教了。信佛教之后，由于受其背后的因素影响，妹妹对大法弟子的有些做法不解，说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我很想给她讲讲真相，但由于她很强势，与她讲真相经常被她阻止，导致彼此争执不休，最后总是不欢而散。其实这时妹妹就是在帮我去争斗之心，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我想还是先不讲了，先自己做好吧，开始在生活上关心她，给她做她爱吃的食品，见面不再谈论信仰问题。这样一段时间后，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后来她通过我女儿间接地向我要法轮功练功录像和练功音乐，他认可法轮功的功法，不理解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行为。他曾经私下与我女儿讲，你妈妈争斗心很强。女儿和我说这话时，我还没太在意，也不觉得自己有争斗心，认为是着急让她明白真相而表现出来的状态。前两天我们两家人去饭店聚餐，饭桌上女儿谈到香港问题，因受中共舆论影响讲话立场不对，我就借机讲了几句真相，妹妹又开始攻击了，什么修佛的人心里不应该有好坏，国家稳定很重要，国家乱了老百姓吃亏，别以为你们就是救世主等等等等。听后我说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动乱之源，争执了几句，大家赶紧把话题岔开了。回家后想了想，还是没找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反而认为妹妹痴迷。早晨练功时就开始打嗝，喉咙像被东西噎住了，感觉很不舒服。修炼前我一遇到生气的事，第二天保证就打嗝。我一下子想到头天晚上与妹妹争执时，我确实是动气了。当时我女婿劝我别动气，我还说没生气，看来是真的动气了，不然不会出现打嗝这个现象。这不是有很强烈的争斗之心吗？我马上求师尊帮我拿掉这个强烈的争斗之心和爱生气的魔性。因为执着找到了，不舒服的感觉也消失了，感觉浑身轻松。后来悟到，妹妹的表现其实就是在帮我去这颗争斗之心。在此，感谢我所有的亲人、朋友，感谢我能接触到的所有同修，在修炼这条路上给予我的正反两方面的帮助，真心的谢谢你们。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点滴体会，如有不符合法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过程中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3号。我是大学教师，走过了20年的正法修炼之路，现写出营救狱中丈夫以及给公检法司相关人员讲真相的修炼经历。一、首次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丈夫同修去信访办讲真相，到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大面积在同修中交流， 让更多同修走出来正实法。之后丈夫遭无理解除劳动合同，流离失所，被关押，被劳教。2006年又被邪党非法判重刑。那时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地区已经有律师开始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就思考，难道我们本地就没有律师敢站出来吗？我开始去一家家律师事务所找律师，给他们讲述我们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大多数人表示同情，但好多人不敢接案子。其中一个律师告诉了我，同修 A 的丈夫是在哪个律师事务所。于是我就直接找到 A 的丈夫。我表明来意后，想不到他非常同意做我丈夫的律师，并且还建议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最好也请律师。于是我找到其他同修的家属，在这位律师的介绍下，我们很快为其他同修都请了律师。这些律师大都知道邪党的邪恶，他们都很智慧地与当事人沟通。2006年同修被非法开庭的那天，在全市及周边县城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几位律师堂堂正正地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那时律师辩护虽然在法律层面剖析的有限，但是在当时撕破了邪恶伪装的面纱，律师能及时地把里面同修受迫害的消息带出来，有力地减少了与制止了邪党恶人对同修的迫害。二，给各级狱警讲真相，终得会见。2006年夏天，丈夫被非法判重刑，被关押到异地城市。我们辗转知道消息后，就去会见他。可是狱警以丈夫不转化和绝食反迫害来拒绝我们相见。我开始给接待我的包班队长讲真相，他说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我又找教导员，他和我交谈后，我从法律层面给他讲，法轮功没有违法，是江泽民元凶在违法迫害信仰自由。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四个包家饭与四个警察严加看管下，我和丈夫隔着一张大桌子见面了。这次会见，我机智地把师父的新经文给了丈夫。在这期间，丈夫一直绝食反迫害，并遭到野蛮管食。狱警及犯人把他固定后，拿来很粗的胶皮管子，故意在鼻腔来回乱捅，直到他痛苦地休克过去，然后把他弄醒，再捅。2007年4月到12月，狱方给丈夫单独设置狱中狱，六个犯人看管他一个人，只有队长和这六个犯人才可以接触丈夫。在这期间也停止了我们的会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家不同的人一次次去监狱，一次次不让接见。2007年年底，那时北方刚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公公、姑姑及孩子又一次来到监狱。由于是年底，我想他们应该让见个面。我找到狱政科科长，这个科长有善心，多次帮助过我们。找到他后，他说，这次我也帮不了你，这次是从上到下共同开会制定的方案，谁也不能打破。我一听这个阻力是来自上面，于是我找到当地同修，与他们交流，他们鼓励我要给上级讲真相。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明确给了我们答案，于是我心里有了底。同修积极配合，他们告诉我支队长及监狱长分别在什么地方办公。第二天，我来到支队长的办公室前，在办公室走廊里来回走了好几趟，有些害怕。但是想到丈夫时刻在危险中，我敲开了支队长的门。我表明了来意，我来了好多次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人。我也说了我的顾虑，因为那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已揭露了出来，我担心我的家人会出现什么不测。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说这事儿不归我管。接见的事情依然没有突破，我带着老人和孩子也来了好几天了，丈夫也将近一年不让接见了。回到简易的旅馆，我问姑姑同修， 你这次来是抱着什么心态来的？姑姑说，我这次来的心态就是不让我见就不走。我又把目光转向老人和孩子，他们已经跟着我们饱经风霜，但是目光中没有退缩。第二天，我骑车直奔监狱的办公大楼，门口的两道警卫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我随着上班的人群来到楼上，我来到监狱长办公室门前，毫不犹豫地敲开了门。我不卑不亢地介绍了我的来意及处境。他说他知道我的丈夫，随后问我练不练法轮功。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又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老师。他开始拨电话，一会儿一个满脸黑气粗胖的人来了，那人毕恭毕敬地对监狱长说话，我知道是他的下级，后来知道他就是狱政处处长。监狱长指着我对他说，把他的事处理一下。于是监狱长让我跟着他走。出了监狱长办公室，狱政处长把我领到了一个房间，大声对我说，你等着。于是我在那个房间边等边发正念，大约过了15分钟，他走过来，大声恶气地对我说，我让你接见，你得答应我们的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你不能谈论法轮功的话题。我知道我不能答应，于是我说，我每次接见你们都录音录像，大小队长都在那儿看着，想必他们都会给你反映情况，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下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知道刚才他出去的这段时间一定是与下级沟通去了，经常帮我忙的那个狱政科长肯定会帮忙说话，那个教育科长也不会阻拦的。于是他说，你去吧。我们打破了旧势力通过隔断同修对外界的联系，从而抵消他们正念的企图。我见到了丈夫，他给了孩子一个小礼物，并且让我们给他聘请一个律师，控告狱中恶警。三，控告恶警。我把丈夫的想法告诉其他家人同修后，我们商量着怎样请律师。这时丈夫通过正义的常人把他在监狱受到的迫害传给了我们，我们看到丈夫在里面受到的非人迫害后非常震惊。我们陆续曝光此监狱的恶行后，相邻城市的一位同修大姐找到我们，她说愿意帮我们找到这方面有经验的律师。于是我们聘请到了中国国内有影响的律师，手续办妥后，我们带着律师到了丈夫被非法关押地。律师的到来给监狱带来很大的触动，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有替法轮功学员说话的律师，于是他们开始刁难律师。律师的大胆及理智让他们根本不敢有半点怠慢，于是他们层层请示，在请示等待回复时突然停电，这样工作人员找到了摆脱的理由。在经过两天两夜的政协较量后，他们同意了律师会见我丈夫。第三天会见时，他们如临大敌，害怕我丈夫会拿到他们迫害好人的证据，于是把丈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搜了一遍。但是丈夫还是智慧地把他在狱中受到恶警的迫害及目睹警察把一个常人逼死上吊的材料给了律师。律师拿到材料后，根据内容写了控告值班恶警的控告信，分别向监狱、省市两级检察院、最高检察院、法院、人大、纪委都邮寄了一份控告信。同时当地同修也把材料做成真相资料在当地散发，当地驻检开始调查迫害丈夫的恶警。丈夫每天不停地写申诉与检举信，这样在中国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在律师的配合下，狱方对恶警做了撤职调离的处理。恶警被撤职调离的结果震惊了整个监狱。丈夫回来后说，自那以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处境有所改善，自此里面的犯人及狱警都对我丈夫另眼相看，再也没有一个犯人及警察打过丈夫一下，会见也从来没有再过分刁难过。我们家人也智慧地给丈夫传递着师父发表的每一篇新经文， 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及同修的体会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丈夫手中。丈夫把得到的经文誊写好后，再传给其他同修。丈夫的状态带动着整栋楼的同修，他们也敢公开练功，被所谓转化的同修也声名作废。丈夫在里面也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三退名单不断地被带出来。等到丈夫出来时，他说整个中队100多人，只有两个新来的接触不上，其他的都做了三退。四，单位领导说，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我们单位有个领导与我们家有很大的渊源，在迫害开始时，他曾任我们老家的县委书记。那时孩子的姑姑也是同修，他曾长时间与他交流过。一年后他调往另地，10年后他来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当了一把手，并主管迫害法轮功。我知道后做了精美的卡片，并夹着真相信在异地给他寄过来。在一次与他的接触中，他说，我的同学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你被判刑了，我就没办法了。去年过中国年时，我约他到我们家，我与家人全面地给他讲了真相。临走时他说，只要我在单位一天，我保你没事，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但你保护大法弟子，我的师父一定保护你。五，法官说，向你们的师父表示节日的问候。2016年，我弟同修 C 被绑架，关到异地某县。我曾与 C 同修家人及律师见过主审法官，但是我没有给他讲真相。于是我与 C 同修家人约好，几日后我们去找法官。接下来的几天，我抱着救法官的心，一有空就发正念，清除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几日后，我们如期到了法院，我放下一切人心，按照他们的程序登记身份证及安检。这时，那个主审法官正好走上楼来，见是我们，他一边审视着我们，一边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对我说，你好像没来过。我说，我跟着律师来过，只是那时你接待律师，没有注意我。我接着说，刚才陪审法官说我们老来，我想向你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一次次来。我们的家人，指 C 同修，关在这里，他在里面受苦，我们希望你把他放了。如果不放，我们是修炼的人，他受的苦将来会有说法。但是你们所有的参与者，作为我们大法弟子，不想让你们这些无辜的生命受牵连。我们的同修来过，我也来过，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一次次来，就是不想让你以后受到追查与牵连。说到这里，他开始正视我，我知道刚才的话他听进去了。那时正是中秋节的前夕，于是我说，再次表达我的问候，希望你与你的家人平安，全家团圆。他马上说，也希望你的家人平安，全家好。那个陪审法官见他的上级这样，也改变了态度，说，你们说的真好。我说，不是我好，是我的师父好。主审法官接着抱着拳说，在此向你们的师父表示节日的问候。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